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朝鲜10天发射5次导弹挑衅，日本首相强烈谴责；
美菲联合军演应对南中国海及台海突发危机；
飓风造成超过80人死亡，拜登接连探访波多黎各和佛州。
美国疾控中心停止发布新冠疫情旅游警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和菲律宾星期开始举行为期2周的联合海军军演。在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今年6月30号就任后，美菲今年的年度军演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之一。美菲军事官员说，这次年度海上战事合作的军演将有1900名美国和600多名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参加，操练两栖攻击和特种作战行动。美国的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和超音速战机将参加实弹射击演习，演习将在10月14号结束。菲律宾海军少将瓦伦西亚说，日本和韩国的部队将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可能加入灾难反应演习。此外，美菲演习将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及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北海道的作战演习同步举行。美军官员说，北海道的演习双方派出约3000名军人。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师司令巴杰龙少将说，同步演习的目的在于通过实际的整合训练，强化美国和菲律宾与日本等盟友的防卫实力。
由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无党籍参议员安格斯金和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以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9月29号提出的议案，将要求成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大战略委员会。根据法案内容，这个战略委员会预计将在未来2年制定整合各个政府部门和机关，建立一套完整的全政府式的指导方针，应对当前美中关系的经济、安全和外交挑战。除了3位提案人之外，这项法案目前获得12位两党议员的联署支持。议员们以这项法案作为必须通过的2023年国防授权法的修正案提出，借此加速推动这项计划。参众两院目前正处于休会状态，根据议程安排，参议院将在10月11号开始针对新财年的国防授权法进行辩论。
美台商业协会10月2号到4号在弗吉尼亚州在维吉尼亚州里士满举行的2022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第一天的开场讨论，聚焦在俄乌战争对台湾的启示。中华民国国防部副部长王信龙3号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上呼吁全球民主国家加大对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围堵，因为借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未来中共攻台手段将会更加多样且猛烈，民主国家不能不对此提高警觉。自2002年开始举办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今年是第21次举办，参加的人士包括美台官员、防务学者，还有国防产业界的代表。2天的议程中，除了俄乌战争的启示，讨论的主题还包括台湾战略构想的增长与演变、美台非传统接触，包括训练、补给、维持、产业合作等方面的作为，以威慑及韧性为主，如何强化台湾防卫姿态的第0阶段活动和措施，以及美国盟友比如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可能的台海冲突中能扮演的角色。
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周一宣布，即日起停止针对 COVID-19 疫情发布旅游警示。 CDC 认为，由于检测或报告 COVID-19 病例的国家越来越少，难以准确评估美国民众出游的目的地的疫情状况，因此即日起停止发布旅游警示。 CDC 的旅游警示分4级，其中最高的第4级是劝国民切勿前往。3月份期间， CDC 曾经建议不要前往全球大约120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所有目的地的1半以上。这些旅行健康通知阻止了一些美国人的旅行，时常引发一些国家的不安。自从4月份以来， CDC 就没有发布国别旅行的全面建议，因此旅行健康通知几乎没有引起大众的多少关注。 CDC 周一说， 只有在某国出现了诸如 COVID-19 变异株的情况，而改变了 CDC 对这个国家的旅行建议时，才会发布相关的旅行健康通知。
为了应对长期以来的婴儿配方奶粉短缺，近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计划将继续进口符合美国卫生和营养标准的外国奶粉。近日 FDA 提出计划将允许外国婴儿配方奶粉生产商继续留在美国进行销售。 FDA 说，外国生产商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向 FDA 说明在美销售的意愿，并承诺完成监管要求，之后 FDA 会进行评估，并在2023年1月6号前决定这些生产商的去留。生产商还必须在2025年10月通过联邦的食品检查，在此期间他们依然有权留在美国销售。近来由于供应链受阻、人工短缺，再加上雅培奶粉被检测出细菌污染而被召回等因素，美国面临配方奶粉短缺的危机。预计这项计划将增加奶粉供应，也会给美国市场带来收益。
联合国3号发布年度报告，敦促全球央行松绑银根，避免全球经济衰退，并说财政紧缩可能把世界推向严峻的长期停滞。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主要的年度报告中再次下修了对世界经济成长的预测。今年3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才把2022年全球经济成长预测从 3.6% 调降到 2.6%， 现在他预测今年成长 2.5%， 到了2023年将进一步降到 2.2%。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先进经济体快速升息和金融紧缩，加上 COVID-19 疫情和俄乌战争造成的多重危机，已经把全球经济成长从放缓转为低迷，期望的软着陆看来希望渺茫。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尔基耶娃周一表示，如果各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收紧相一致，全球经济衰退是可以避免的，但有些国家很可能在明年陷入衰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朝鲜10天发射5次导弹挑衅，日本首相强烈谴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0月2号，内布拉斯加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造成车内6人丧生，其中一名乘客的 iPhone 14手机检测到了车祸并自动报案。虽然并没有挽回车内人员的伤亡，但帮助警察在第一时间内赶到车祸现场。由于事故发生是在深夜，所以并没有其他目击证人，但是其中一名乘客持有具车祸侦测功能的苹果最新发布的 iPhone 14手机，手机在第一时间内就检测到了事故的发生，并且成功自动报警。警察赶到后迅速把受伤的女子送往医院，但是由于伤势过重不幸身亡。9月8号，苹果正式发布了 iPhone 14系列全新手机产品，新增了车祸检测和紧急救援功能。这项最新的功能能够检测车祸，并在10秒钟后通知紧急联系人。
iPhone 14系列开启预售以来，到现在已经过去近一个月，目前最后一款机型 iPhone 14 Plus 还没有上市，整体的热度已经明显下降。近日研究机构 SellSell 分析了40多家收回商的平均换购价值，相比去年同时段， iPhone 14的贬值幅度是 iPhone 13的2倍以上，而还没有发售的 iPhone 14 Plus 则更不被看好，预期贬值率达 38.6%，是近2年最高的。这主要因为 iPhone 14 Plus 和 iPhone 14的配置基本完全一致，也同前代拉不开差距，只是屏幕稍大一些，但它的价格已经逼近 iPhone 13 Pro。 据悉 iPhone 14 Plus 将于10月7号开始销售，但预计效果不会太理想，而且线下大排长龙的场景可能也并不会出现。
美国宇航局 NASA 5号将发射一枚 SpaceX 火箭。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的官员3号说，他们正在和莫斯科当局商讨在2024年后继续参与国际空间站的事宜。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署长波瑞索夫今年夏天宣布，俄罗斯将在2024年后退出国际空间站，准备另起炉灶， 建造自己的太空站，但他承认，建造新太空站并非一蹴而就，所以在拥有任何新的基础设施前，可能会继续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国际空间站伙伴国美国、俄罗斯、欧洲、加拿大和日本日前只承诺会一起让国际空间站运作到2024年。不过，美国官员说，他们希望国际空间站能够继续运作到2030年。自俄罗斯2月份入侵乌克兰以来，航太领域是少数几个在美俄极端紧张局势中幸存下来的合作领域之一。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飓风伊恩重创美国，造成至少超过80人罹难，拜登总统承诺将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受灾的州尽快恢复重建，并在3号探访美属波多黎各，5号将前往佛州视察灾情。请听报道。
飓风伊恩重创佛罗里达州，接下来登陆的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与维吉尼亚州也传出灾情。根据美国 ABC 新闻网的统计，截至10月3日已经有83人罹难，上万人失踪失联，超过180万户停电。不过灾后民众自发动员协助救难并提供物资，已有2000多受困民众获救。拜登总统说，我的政府与国会非裔党团成员正密切合作，不计代价要搜救、恢复与重建，即使要花很长时间。拜登与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一道前往波多黎各，他在波多黎各期间计划会晤当地家庭以及风暴后努力重建的社区领袖。拜登星期一在波多黎各查看了飓风菲奥娜造成的破坏，并承诺提供6000多万美元以帮助上个月受到风暴袭击的这处美国领地。拜登在受到飓风重创的南部城市庞塞说，我们正在投资于波多黎各的公路、桥梁、公交、港口、水安全和高速互联网。他表示将致力于重建波多黎各，并将确保波多黎各在风暴之后将获得承诺的每一美元。白宫表示6000万美元的新资金将出自上一个财年通过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并将用来加固堤坝和防洪墙，以及在这处领地设立洪水告警系统。9月18日，飓风菲奥娜袭击了波多黎各，导致全岛断电。波多黎各总督佩德罗·皮尔路易西星期一说，93% 的居民的供电已经恢复。波多黎各西部和南部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仍然有断电问题。5年前的9月，波多黎各遭到五级飓风玛利亚的袭击，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恢复。拜登说，波多黎各在重建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未来的风暴。拜登预定星期三前往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视察，佛州上星期遭到了飓风伊恩的袭击。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朝鲜今天上午向东部海域发射中距离弹道导弹，路径通过日本上空，这是平壤当局在近十天内第5次发射导弹，挑衅强度比先前升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烈谴责朝鲜这起试射为暴力行为。请听报道。
日本防卫省消息指出，朝鲜是在日本当地时间上午7时22分左右朝日本北海道青森县方向发射导弹。日本政府也随即对北海道及青森县发布国家警报，警告北海道、青森县公民寻找庇护。北部停驶部分列车，但并未动用任何防御措施来摧毁朝鲜的这枚导弹。这是自2017年9月15日以来首度有朝鲜导弹飞越日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声明，强烈谴责朝鲜这起试飞为暴力行为。朝鲜9月25日曾从平安北道太川一带发射一枚短距离弹道导弹，9月28日从平壤顺安一带发射两枚，9月29日从平安南道顺天一带发射两枚，10月1日从平壤顺安发射两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2日接受采访时指出，包括核试验在内，朝鲜未来恐怕做出更挑衅的行为。他同时表示，日本会与美国等国家密切合作，致力于搜集与分析情报，以守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韩国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于9月28日指出，朝鲜东北部凤西里核试验场的第3号坑道已经落成，提升了朝鲜进行第7次核试验的可能性。 并推测朝鲜诺要举行核试验，时间点极有可能落在中共二十大召开的10月16日后，以及美国举行中期选举的11月7日前。但朝鲜当局仍会考虑新冠疫情的状况和国际形势，再做出确切决定。韩国当局于1日欢庆国军日时，透过影片公开了最新型的弹道导弹玄武5，表示这款飞弹可搭载全球最重的8至9吨弹头，能改装成射程超过3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甚至宣称足以摧毁金正恩办公室位于地下100公尺的金正恩碉堡。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倘若朝鲜动用核武器，将面临韩国与韩美同盟的强烈回应。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周一，在伊朗大学开学的第一天，很多伊朗学生都发起罢课行动，持续对阿米尼的死亡表示抗议。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周一呼吁伊朗当局不要使用暴力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并强调这样的逮捕行动只会促使更多的伊朗年轻人出走到他国寻求尊严和机会。请听报道。
由于头巾穿戴问题，伊朗22岁的女性阿米尼之死的抗议示威浪潮仍未停歇，各地民众持续走上街头，而这波示威浪潮正蔓延到伊朗的大学校园。10月3号，在伊朗大学开学的第一天，许多学生都拒绝上课，持续对阿米尼的死亡表达不满，而当局选择派出伊朗革命卫队前往校园镇压，甚至传出朝路边拍摄的民众开枪。有伊朗大学生表示，现在的抗议不是只有今天，我们将会每天都抗议。据 CNN 报道指出，首都德黑兰的谢里夫大学有学生求援表示，伊朗革命卫队将数百名学生困在停车场，有人被带回警局拘留，甚至还有学生遭到枪杀。白宫周一对此回应表示，伊朗不该使用暴力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发言人让·皮埃尔强调，我们对伊朗当局以暴力和大规模逮捕的方式回应大学生和平抗议的报道感到惊讶与震惊。他说，大学生是充满才华的年轻人，他们应该是伊朗的未来。伊朗大学生因为阿米尼之死而感到愤怒是正当的。伊朗逮捕示威者这类事情只会促使更多年轻人出走他国，到别国寻求尊严和机会。随着抗议活动目前已进入第三周，警察和安全部队都进行了镇压。根据汇总政府声明后初步的统计显示，至少有14人被打死，1500人被捕，还有更多的数据则来自维权组织的报告。截至目前，至少有130人被打死，数千人遭到逮捕和拘留。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传出本周将推新措施，严格限制中共的芯片生产和超级计算。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际货币基金考虑再拨13亿美元援助乌克兰。
美国传出本周将推新措施，严格限制中共的芯片生产和超级计算。
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说，美国的通货膨胀需要时间缓解。
美法奥地利三学者为量子技术奠定基础，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两名知情人士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仍在继续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执行董事会7号将考虑乌克兰提出的13亿美元额外紧急资金的要求。路透社报道，这两名消息人士说，国际货币基金已经准备好必要的文件，也认为乌克兰已经取得全球伙伴国家足够的财务保证， 能达到国际货币基金债务永续性要求，有资格取得更多的紧急资金。如果经核准，资金将通过新的紧急放款计划核发，以应对执行董事会上周批准解决的粮食短缺问题。消息人士说，国际货币基金人员预计17号那周在维也纳会晤乌克兰当局人士，讨论乌克兰预算计划和货币政策。下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年度大会将首先举行较高层级会谈。国际货币基金曾经称赞乌克兰政府和中央银行对二月份俄国入侵后引起的经济冲击管理有方。俄乌开战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曾在三月份提供给乌克兰1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
国际货币基金周一说，多达20个国家可能需要紧急援助来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其中很多是非洲国家。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声明中说，基阿拉伯协调小组近期宣布初步将投入100亿美元来缓和全球粮食供应危机，波斯湾阿拉伯国家正计划不久后做出进一步承诺。国际货币基金昨天还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协议，将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开设区域代表处。为了缓和困难局势，国际货币基金将加强呼吁打击粮食贸易限制，并打算运用去年的特别提款权配额来为粮食冲击窗口注资。中东各国和其他地区的国家已经出手支援苦于粮价飙涨和粮食短缺的国家。这类问题因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衰退风险日增而加剧。国际货币基金在9月30号批准，在现有紧急融资的工具下，设立全新的粮食冲击借贷窗口，以协助弱势国家应对俄乌战争衍生的粮食短缺和高成本问题。
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周一在美国西语裔商会全国会议上说，全球和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出现趋缓迹象，但由于高物价已经蔓延，通胀更难迅速缓解。法新社报道说，威廉姆斯说，对商品和劳工的持续强劲需求将继续对通胀带来压力，通胀已来到40年新高。威廉姆斯说，这正导致广泛的通胀将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缓和。过去一年，物价飙升部分是因为全球供应链受阻，导致汽车和电子产品所需的电脑芯片等关键零组件短缺。中国对疫情的清零政策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导致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加剧了这些问题。威廉姆斯认为，即使供应问题有所改善，对耐久材的需求仍然非常高，超出了可以生产和投放市场的数量，而劳动和服务远远供不应求。威廉姆斯预计，美联储的激进举措以及其他主要央行的类似举措将有助于恢复全球平衡。他说，趋缓的全球需求加上供给的稳定改善，应有助通胀在明年下降到大约3%。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籍参议员凯文·克莱默等两党参议员推出一项决议案，谴责香港当局逮捕罗马天主教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这项决议还重申了美国支持香港民主、自治、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承诺。决议说，陈日军枢机主教的经历只是中国和世界各地很多这类宗教迫害和侵犯民主自由的事件之一。香港正在沦为一个日益压制的社会，在那里没有一个抵抗政府暴政的人是安全的，包括宗教领袖和社区。克莱默等美国参议员提出的决议要求立即撤销对陈日军枢机主教的所有指控。这项决议还敦促中共和香港当局停止针对香港公民社会行为者的打压，立即释放并撤销对所有被不公正拘留和指控的政治犯的指控。中共于2020年在香港实施了国家安全法，镇压香港的反对派运动。今年5月，香港当局逮捕了90岁的香港天主荣休主教陈日军枢机主教。陈日军曾经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共产党。
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今天揭晓得主，由法国物理学家阿斯佩、美国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克劳泽和奥地利量子论理物理学家塞林格共同获奖。获奖者除了能抱回奖牌、获奖证书，还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瑞典皇家科学院说，阿斯佩、克劳泽和塞林格通过开创性实验， 向世人展示研究和控制量子纠缠状态下的潜力，为量子技术的新时代奠定了基础，因此特别颁发物理奖予以肯定。诺贝尔奖是依照瑞典炸药发明人诺贝尔的遗嘱而创立，自1901年开始颁发，今年已经是第121周年。2022年诺贝尔奖从昨天开始连续一周公布各奖项，化学奖得主将在明天公布，文学奖则预定在6号出炉。将于7号揭晓的和平奖是唯一在挪威奥斯陆颁发的诺贝尔奖项，经济学奖则在10号压轴公布，为2022年诺贝尔奖颁奖季画下句点。
自8月中以来，南非开普敦附近的波德斯海滩已有近30只濒临绝种的非洲企鹅死于禽流感，那里是南非重要的企鹅繁殖地。南部非洲海岸鸟类保护基金会临床兽医罗伯兹对法新社说，28只濒临绝种的企鹅，有些是因为感染疾病而死亡，有些则因为染疫难逃被捕杀的命运。基金会正在和南非环境事务局旗下的机关南非国家公园携手合作，要找出更多可能带有禽流感病毒的企鹅。禽流感病毒通常通过粪便在鸟类之间传播。根据南非国家公园的说法，禽流感病毒去年5月在国内现踪，并对很多海鸟造成影响。非洲企鹅是国际天然保育联盟列入红色名录的物种之一，代表它们面临绝种的风险相当高。罗伯兹说，尽管像禽流感这样的疫情通常不会对野生动物的数量造成令人担忧的作用，但他说它们正面临食物匮乏、栖息地遭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崩溃等其他压力，正因如此，我们担心疾病会把它们逼到绝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传出本周将推新措施，严格限制中共的芯片生产和超级计算。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今天宣布，在亚太和北美地区推出第一个 Google for Startups 加速器循环经济，协助新创团队和非营利组织运用科技发展循环经济解决方案。谷歌东南亚、南亚新兴市场及大中华区新创生态圈负责人莫泰耀在官方博客发文说明，循环经济加速器将从今天起到11月14号开放申请，并在明年2月份正式展开。莫泰耀提到，亚太区的新创团队和创新生态圈正在蓬勃发展，可以打造循环经济领域中独特而且有帮助的产品。谷歌加速器将选出能够运用科技解决挑战、推动迈向循环经济的团队，包含克服重复使用、重新补充、回收及堆肥的困难，或者解决在时尚、食品、安全循环材料、城乡环境等领域的挑战。
推特周一表示，将对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的 Twitter Blue 订阅用户推出编辑推文功能。推特在推文中写道，外界期盼已久的编辑工具测试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还说很快就会在美国开放测试。推特在博客中写道，编辑推文 Edit Tweet 是一项能让人能在发表推文后进行修改的功能，把它想成是能在一段短暂时间内修改错字、补上漏掉的标签和做更多润饰。推特指出，这项工具能让用户在最初发表推文后的30分钟内编辑推文，最多5次。推特说，一个看起来像是歪斜的钢笔或铅笔的图案将表示推文已经经过编辑，并将开放检视历史记录功能，让人查看修改的内容是什么。根据推特网站说明， Twitter Blue 订阅费用为每个月5美元。
周一，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宣布推出一套全新的人工智能免费软件平台，同时支持英伟达以及 AMD 芯片，方便开发者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在基于不同芯片的硬件系统之间来回切换。 Meta 最新发布的这套人工智能开源软件是在 PyTorch 开源机器学习框架的基础上打造的，可以让英伟达旗舰产品 A100 芯片上的代码运行速度提高12倍，也能让 AMD 旗下的 MI250 芯片上的代码运行速度提高4倍。 Meta 推出的软件是专为一种被称为推理的人工智能工作而开发的。在推理过程中，开发者通过调用之前接受过大量数据训练的机器学习算法，对图像进行快速判断。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有三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预计在本周稍晚宣布新措施，限制中国企业取得可进行高效能运算的技术。知情人士指出，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防阻中共获得先进半导体技术。请听报道。
美国多家媒体周一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拜登政府计划对中国的芯片生产和超级计算机寄出超严格的新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将影响到中国的先进计算机和芯片生产，这些产品或技术都是对中共发展军事至关重要的，这可能成为美国政府目前为止在限制中共发展军事技术上所做的最重大努力。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些规定最早将于本周公布，其打击范围将比此前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实施的严厉出口管制更为广泛。报道说，新规定将适用于超级计算机和某些人工智能应用的芯片。此外，美国政府正在限制向中国出口用于制造14纳米或更小的先进半导体所需的芯片制造工具。他还计划将更多的中国组织列入实体名单，禁止出口芯片给他们。拜登政府已表明打算利用更多权力来遏制北京利用技术在军事和经济上获得全球优势的努力。过去的限制没有涉及使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这是一项特别严厉的贸易措施，因为它适用于美国境外的卖家，因为全球几乎没有一种芯片不是用美国工具制造的，或者是用起源于美国的软件设计的，所以新规定的影响力度可想而知。知情人士说，华盛顿还计划限制美国制造的芯片出售给中国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项目，这种限制最终可能会抑制主要学术机构以及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获得他们建立领先的数据中心和超级计算机所需的零部件的能力。熟悉讨论的几位人士说，政府官员还在考虑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可能适用于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技术公司。熟悉讨论情况的人士透露说，对许多政府官员来说，北京最近在清除芯片制造业的一个关键技术障碍方面取得进展，这一进展突出表明美迫切需要对这些行业进行更广泛的监管。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周一，前总统川普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提起法律诉讼，指控 CNN 利用长期和巨大的影响力在广大的读者和观众群中诽谤川普本人，并试图在政治上打击他的竞选，同时寻求$4.75亿的惩罚性赔偿，而他的团队也正在考虑对国会大楼攻击案的国会委员会采取适当行动，因为这个委员会拒绝调查总统大选中大规模的舞弊案。请听报道。
前总统川普周一向佛州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对其发起诽谤和诋毁行动，原因是担心他将在2024年再次出马竞选总统。川普律师在长达29页的诉状中指出， CNN 据称是个值得信赖的新闻来源，他试图利用其巨大的影响力在观众和读者的心目中诽谤川普，以便在政治上击败他。川普也在当天的后续声明中愤怒地表示，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我们还将针对大量其他假新闻媒体公司的谎言、诽谤和不法行为提起诉讼，尤其是在报道2020年大选方面。此前，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经常与 CNN 和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进行较量，批评这些媒体不断散布假新闻，并在社群媒体上指出他们的恶意攻击。他在诉状中指控 CNN 试图用一系列越来越可耻、虚假和诽谤性的标签来玷污他，包括种族主义者、俄罗斯走狗、叛乱分子和希特勒等，作为共同努力使政治天平向左倾斜的一部分。川普于今年七月也曾在声明中提到，若 CNN 拒绝撤回对他的诽谤言论，他就会提告。 而在当前的司法行动中，川普将寻求 CNN 必须做出 4.75 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川普还表示，他的团队可能会对目前正在调查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攻击案的国会委员会采取适当行动，因为这个委员会拒绝调查总统大选中各种大规模的舞弊案。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